知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12日，在这次美国之音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北京不要拖延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蓬佩奥国务卿发表讲话说，美国优先的政策让美国企业不必再被迫把技术交给中国。英国小心回应蓬佩奥国务卿就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问题发出的警告。美国国防部发布2019年中国经济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与日俱增。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5月11日警告中国最好不要把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拖延到2020年以后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上，否则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将对中国更为不利。特朗普总统星期六下午连发两条与中国贸易谈判有关的推文，他说，我认为中国感到他们在最近这轮谈判中被打得很惨，他们或许想要拖到2020年下次大选，看他们能不能走运，碰上一位民主党人赢，这样他们就能继续从每年从美国赚取5000亿美元。但他紧接着在第二条推文中说，他会赢得选举，原因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和就业数字等等。他说，如果协议在他第二个任期上谈判的话，那就会对中国更加不利。他警告说，中国最好现在就行动起来。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无果而终，原定2天的谈判在星期五中午就匆匆结束。在此之前，美国从星期五凌晨10分开始把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同时还启动了对余下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加税程序，导致美中贸易谈判陷于破裂边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指责中国方面背弃了在先前的谈判中已经做出的许多承诺，让美方感到谈判的方向出现根本性的倒退。但主导中方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否认中国收回了所做的承诺，他在谈判结束后对中国官方媒体表示，这只是双方谈判中发生的一个插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11日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保守派智库克莱蒙研究所发表公开演说时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使美国企业被迫以技术换市场的局面不复存在。蓬佩奥是在克莱蒙研究所建所40周年庆典发表主旨讲演时说这番话的。他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原则。蓬佩奥说，特朗普总统认为美国当之无愧的推行符合我们的利益、反映我们理想的政策是正确的。在阐述具体问题时，蓬佩奥国务卿重点提到了中国。他说，特朗普总统采取的行动制止了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美国企业不再被迫交出他们的技术财富作为在中国经商的代价。一天前，美国刚刚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蓬佩奥国务卿还说，特朗普政府加强了美国在南中海的军事存在。特朗普执政2年多来，美国在中国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次数已经远远超过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蓬佩奥表示，特朗普政府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才是真正的转向亚洲。他说，美国要与志趣相投的国家交往合作，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以 以确保印度洋太平洋国家能够保护自己的主权不被侵蚀。英国政界小心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的问题再次发出的警告，表示华为构成的安全威胁可以管理。有评论认为英方的态度可能不会让美方感到满意。蓬佩奥国务卿上个星期访问英国时表示，中国希望通过比特和字节来分裂西方，而不是用子弹和炸弹。他要求英国重新考虑有条件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的初步决定。他警告说，这种决定可能殃及美英之间的情报互享。英国的政治人士对此做出了谨慎的回应，他们认为英国有能力让华为部分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又能有效地管理华为设备的风险，手段就是让华为只能参加非核心领域的网络建设。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星期四接受一家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华为做出了十分积极的回应，并愿意确认并能够处理那些关切，确保那些安全瑕疵未来得到纠正，我们因此十分满意。英国前外交大臣、议会情报委员会主席瑞夫金对英国天空新闻台说，英美之间存在分歧很正常。他指出，华为已经高度参与英国目前 4G 网络建设，英国已经有一个情报团队正在对华为所起的作用实施监督，确实不存在伤害。但英国一名前高级反间谍官员说，美国情报界已经对英国与中国的关系愈发感到担忧。他说，中国人对商业、政治和间谍活动不加区分，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英国对此警惕性不够，部分原因是他们急于与北京达成一项脱欧之后的主要贸易协定，不希望做任何可能破坏这项协定的任何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上个星期发布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与日俱增，各种外交、军事和经济压迫破坏台湾海峡及地区稳定。五角大楼官员说，在台湾海峡两岸军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国会会美国会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应对那些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介绍有关的情况。
美国国防部呢，在这份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国对台湾整体的策略仍然是以劝服和胁迫的方式阻止台湾走向独立，并且持续发展和部署可能在涉及台湾的假想情况时所需的先进军事能力。报告呢，另外还提到了台海两岸的军力严重失衡，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外交、经济和军事孤立手段，以及解放军对台湾可能的军事行动，这主要是来自空中的导弹攻击和精准打击，以及弱化台湾领导层并且打击台湾人民的决心。在报告发布的同时，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也在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就报告的内容答复了记者的提问。在提问里面呢，有一些是关于台湾的，对于台湾面临中国日渐加大的压力，美国要如何具体协助台湾？我们来听听薛瑞福的说法。
So what we can do to
我们能够支持台湾的做法，就是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那包含许多与台湾面对的军事威胁直接有关的做法。我们的确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以便让他们有自我防卫能力。我们也维持自己抵御武力的能力，以便一旦我们的国家指挥当局要求我们这么做的话。因此，我们也评估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姿态以及我们的能力。
还有记者问到呢台湾采购 F-16V 型战机的问题，不过薛岳福说因为这个案子还在评估过程中，所以他无法做任何的评论。不过他提到在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以及孤立的这些情况中呢，美国必须协助台湾人民增加对自己的信心。我们听听薛岳福怎么说。
试图孤立台湾的各种外交、政治、经济作为显示，他们需要鼓励以便对自己有信心，也需要看到美国及其他朋友和伙伴的支持。不过这个威胁既清楚也还在转变中，包括空中威胁、海面及潜艇的威胁。中国对自己宣誓要在2049年前成为世界级军队的目标，也反映他们在与台湾的假想情况有关的企图心。一旦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这么做的话，所以我们注意这个情形，并评估台湾需要何种适当的防卫能力。
关于美国是否在中国对台动武时协防台湾，薛岳福的表态也很明确。我们下面就听听看他怎么说。
我们的法律明白规定，对台湾的任何威胁，这个威胁的广泛定义包括经济威胁及封锁等，都将被美国视为严重关切，总统将与国会协商做出适当的反应。我认为我们的历史已经清楚显示，当台湾受到威胁时，美国以适当的方式做出反应，帮助支持台湾。因此我认为在未来，人们可以预期，我们会希望看到台湾能够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保持其地位，但具体的反应将会是那个协商的结果，正如我们的法律指示我们那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印度尼西亚将引进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发展基础设施，不过有学者警告说，历史上形成的反华情绪在印尼仍然没有散去，对“一带一路”构成挑战。而中国目前缺少对有关国家的人文状况的深入研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树人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许耀峰最近撰文说，印尼总统佐科将大手笔吸引中国投资用于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说，印度尼西亚政府看准中国一带一路的低息贷款，印尼28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受益，总值约达$999亿，或约1296万亿印尼盾。不过许耀峰的文章说，印尼与中国的文化相差很大，中国公司要想成功必须谨慎应对文化震荡。他所指的是印尼国内部分地区残存的反华情绪。英国广播公司说，印尼总统选举当中，中国的劳工问题是竞选焦点之一，由此引发人们对新的反华情绪的忧虑。印尼总统佐科竞选连任期间被反对派攻击为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与北京关系密切。印尼人口2.7亿，华人只占3%，这历史上多次出现反华排华事件。华人自明朝移民印尼，印尼华人一般比当地人更加富裕。印尼的反华情绪与中共曾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有关。1965年至1966年期间，印尼的一次未遂政变造成了50万人丧生，而中共支持的印尼共产党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许耀峰认为，印尼民众对那段历史的记忆不会很快消失。印尼民间的反华和排华情绪的存在，说明“一带一路”国家，其中包括中华文化圈内国家的人文状况很复杂。“一带一路”的倡导者目前的认知如何？香港理工大学最近一次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文学院研究员贺兆田教授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人文状况的研究不足，缺少对这些国家的文化认知和准备。他说，说实话，对世界进行研究，但是人类学在中国是2级学科，对一带一路那些国家的历史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对那里的社会也没有深入的研究。你对那些国家的理解能够深入吗？ 主要讲经济和上层权力的互动就能够搞定。我自己想到这个，不知道后果有多大，因为一带一路很多国家的情况太复杂，我们只有浑身发冷的份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傅宝石近日在香港就美国、中共、台湾国民党等对香港和东南亚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历史发表演讲。他在谈到中共推进一带一路的方式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表示，
现在看其实跟当时那个很多想法没完全就是的，其实他们那个现在更加 ambitious 了，先有钱给钱，你现在是没有钱了，都是靠那个这样 emotional 这样东西的，这很大的不一样。
中国如今以强大的资金支持一带一路，导致舆论更多的讨论债务陷阱问题，而中共自身对一带一路国家人文状况的研究上滞后。贺兆田教授同时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吸引力，确实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多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们过去没有做，中国确实要做这些事情，一定程度上和客观上世界有对这一部分的需求，所以一带一路这个东西有它的价值。一带一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同时，更加凸显对沿线国家缺少文化认知的紧迫性。不过中国的海外网说，4月9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称这是习近平去年在中非合作论坛提出的八大行动当中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个研究院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家网站还说，中国除了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外，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要做的是有钱大家赚，勤劳致富过上好日子，中国是榜样不是模具，愿意来的中国肯定真诚合作共同发展，不愿意的中国尊重人家自己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使得推特在所有的社交媒体中出尽风头，原因是当时的候选人特朗普使用这个平台来进行政治讨论。然而在社交媒体中，3年已经等于一个世纪，2020年的总统参选人已经开始探索同选民沟通的新的社交媒体平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展示宠物在 Instagram 上晒出与选民的自拍，或是推荐一个碧昂斯歌单，与选民互动的非传统方法，社交媒体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It, I think, helps contribute to that feeling of authenticity about the campaigns, and that they.
这有助于选民感受到参选人的真实性。他们必须在多层面即时互动，要有政策立场，但是也要让人们了解他们的领导风格和人格魅力。
在2016年大选中，社交媒体超越了竞选网站和邮件，成为选民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1/4的成年人在竞选过程中曾经看过参选人的社交媒体账户。特朗普总统最喜欢的平台推特最受了解政治的人士欢迎。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发文最多。在民主党竞选阵营中，市长皮特·布蒂吉格在 Instagram 的粉丝最多，这个平台拥有最多元的用户。
Instagram 这个平台让人们能够将不同内容整合，并且能与那些不会每天关注推特上口水战的选民互动。
沃尔在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中曾经发出一些迎战特朗普的最受关注的推特。他说，参选人要根据自己的人格来制定社交媒体战略。
卡马拉或者皮特使用 Instagram 的方式会跟拜登或是桑德斯很不一样，他们年龄不同，性格不同，所以找到适合他们的立场以及参选身份的社交平台是关键。
Instagram 直播在2016年还不存在，这给参选人一个直接使用手机播放的免费平台，这还让参选人能够通过手机回答问题，直接与选民互动。
这与传统的付费广告或者昂贵的媒体战略相比，是将你的声音传播出去的廉价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交媒体上每天都是全国范围的市政会议。沃尔说，广泛与选民互动是2020年竞选的关键。
美国人民期待在社交媒体上与参选人对话，这是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比起特朗普，我们在这一点上并不成功。
这给民主党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社交媒体上战胜善用社交媒体的特朗普。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星期五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贸易争端升级，贸易战升级，美国股市震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
那美国股市星期五的时候是早盘低开，并且大幅下跌，标普五百指数呢跌幅一度超过1%，这主要是由于这个特朗普总统早上发推说，这个对中国的关税会一直持续很长时间，而且他不急于达成这个协议。不过在这个中午以后呢，在美中两国经贸谈判结束，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谈判具有建设性，而且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呢也称谈判进行得不错。之后呢，市场乐观情绪回升，三大股指呢跌幅收窄，然后最后呢是全部都有所收涨。那截至收盘的时候呢，道琼斯指数上涨114点，涨幅这个是0.4%。纳斯达克指数和前一天收盘相比呢，几乎没有变化，小涨6.35点，涨幅不到0.1%。那标普五百呢也是小幅上涨10.68点，这个涨幅在0.37%。那我们知道，在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发表推文，表示说要对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之后，美国股市呢是经历了这个震荡的一周，道指一度下跌超900点，标普五百呢下跌近4%。那一些分析人士说呢，这个美国股市星期五大幅下跌之后有所反弹，是因为一些投资者对美中双方达成协议仍然抱有希望，因为在新关税生效时，已经在运输途中的中国商品仍适用于原先10%的关税，而不是25%的关税，这意味着两国仍有时间坐下来谈。但是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虽然两国最终会达成一项协议，但是这场贸易纠纷不会在短期内结束。那在星期五的时候，苹果、美光科技和卡特皮勒等对美中贸易敏感的这些公司的股票呢是出现下跌，而且跌幅居前。那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广受关注的是美国科技公司网约车巨头优步这个在纽交所上市的这个事情，但是优步的在上市第一天呢是表现欠佳，开盘价是报42美元，低于45美元的发行价。虽然优步在开盘后价格有所上升，但是还是未能达到45美元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价格。那优步上市呢是被认为美国股票这个年度最大的 IPO。 那分析人士说呢，优步上市之前那个优步司机抗议以及受到美中贸易紧张情绪的影响，使得优步上市的这个大环境欠佳，导致优步上市第一天开局不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近年来中国对欧洲和欧亚的投资持续增加，使中国该地区的影响力急剧扩张，对欧洲和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国会重量级的议员称，如果美国不制定一项与竞争日趋激烈的中国的互动的战略，美国将面临这一代人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项目在包括欧洲和欧亚在内的世界各地进行投资。批评人士指出，这样的举动不仅令沿途国家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成为推动中国地缘政治野心的工具，而且中国在科技、教育、基础建设、政治等方面对各国的渗入，对技术知识的窃取，也对各国造成了经济安全方面的威胁。而中国在欧洲的经济影响会转化成中国的政治杠杆，这不仅影响美国在许多领域的利益，还会影响全球价值观和规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今天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亚欧洲能源和环境小组讨论中国通过在欧洲和欧亚投资带来扩张影响力的听证会上，该小组的主席民主党议员基廷直截了当地指责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不遵守规矩，与西方民主的核心价值不符。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西方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在于竞争必须公平，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因此，当我们考虑今天中国在欧洲和欧亚大陆的经济和金融行为时，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原则。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中国是否遵守规则？不幸的是，中国全球范围内的交易中的压倒性证据表明，目前他们并非如此。
基廷议员强调，美国应当尽快形成应对中国影响力扩张的战略。一起来听一下。
如果美国不制定一项与竞争日趋激烈的中国互动的战略，美国将面临这一代人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
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说，与欧洲和欧亚各国协同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一些专家说，欧洲已经意识到中国投资的真正目的，也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专家指出，欧洲盟友对美国的信任程度阻碍了他们与美国的合作。专家呼吁美国应当巩固与欧洲盟国的关系，在中国扩张所带来的安全技术威胁与欧洲达成共识。一起来听一下。
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言论，并且认为有必要通过欧盟保护自己。今天的欧盟仍然是世界上最坚定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倡导者之一，他们倡导的许多价值美国也认同，所以主席先生，委员会的杰出成员，我敦促你们尽你们所能与欧洲合作，就中国扩张在安全、技术和经济方面带来的直接威胁达成共识。由于美国现政府不断向美国最古老、最可靠的盟友发出模棱两可的信息，因此在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方面，国会在加强跨大西洋对话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也有专家认为，美国应当在贸易上对欧洲盟国提供包括减税等方式的支持，重新获取他们的信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想补充一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国家加征关税，削弱了他们把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中国已经利用了美国的言论和行动，为了重新建立舆论说法，美国应取消第232条规定中对钢铁和铝的关税，并终止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新关税的威胁，尤其是对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
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等公民团体将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除了让台湾年轻世代认识六四事件，更希望强化保卫台湾民主的意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星期天表示，六四事件30周年了，对于天安门的母亲们，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公布事件的真相，并进行反省和道歉。
30年来，中国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是非常倒退的，尤其近年来，这个习近平他宣告他这个无限期连任之后，他对于这个所有的维权律师的打压，对于新疆啊这些维吾尔族人的这些的大关押，以及呢所有的对维权人士的迫害，对宗教的迫害等等。
尤美女委员还说，中国的崛起只是经济方面的发展，而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却没有跟上，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将会随时萎缩并遭受掠夺。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华人民主书院在母亲节当天举行一场名为天安门母亲们仍在长夜哭泣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活动记者会，并邀请立委及学者发表看法。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严建发表示，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的矛盾非常大，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未来十年出现惊天动地的变化，甚至平反六四。
那现在只是说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在哪时哪时候发生，在哪里发生，那由谁启动？那这个所以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尤其我们看到最近香港对中国的这个一国两制非常的不满，那这也是表达出来，就是中国在内部的整个民主进程并没有配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个节奏。那以这样来看的话，这个矛盾呢只会越烈，不会减少。
严建发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经贸制裁不只是战术，更是战略，并从安全、军事、外交等各个面向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打压。与此同时，欧盟、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国也都呼应了这样的行动。台湾教育协会副会长陈立福表示，台湾现在纪念六四事件，不仅是针对人权议题，更是在保卫台湾的民主。如果台湾没有从中学到教训，难保类似事件未来不会在台湾发生。陈立福还指出，台湾人民应该更加关心六四事件，年轻人也应该去看看当年坦克车镇压人民的画面，就可以清楚知道，如果台湾和中国统一了，台湾的民主将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及危机。华人民主书院表示，纪念六四三十周年，香港的人数规模仍然最大，其次是台湾，而一直在香港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今年则将首次移师到台北，因为许多和六四有关的人士除了无法入境香港，也担心就算可以入境，人身安全可能出现问题。台北的一系列活动还包括展览及音乐会等等，希望透过多样的艺术形式与后八九世代进行对话。此外，明年也是台湾的总统大选年，中国的民主人权是台湾总统必须面对的问题。华人民主书院将要求各党参选人就六四及中国民主化等问题进行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一项以六四三十周年为主题的纪念会星期二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举行。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亲历者和美国笔会的诗人作家同台表演，以诗和歌纪念30年前那场民主运动和遭中共屠杀的受害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傍晚，美国笔会人道中国和圣约翰大教堂联合举办继承发扬天安门自由民主遗产诗歌纪念会。30年前因制作传播大屠杀入狱的中国异议作家廖一武和他当年的搭档再现了屠杀发生后诗人的极度愤怒。
这次有特别的意义，30年后我还是和我的同案犯，他当时就在场，那个戴麦和制作的磁带，那个流传了20多个城市。
名列21人通缉令逃离中国后成为基督教牧师的张伯利，把历史的伤口和奇异恩典结合了起来。
世界都看到
啊，今天的纪念在纽约这么大一个聚会，我们在这么大一个宏伟的大教堂里边，我说有双重意义，一个是悼念那些死难的人，啊，一个表达我们不会遗忘这段历史。
从英国赶来与会的作家马健朗读了他的作品《北京植物人》，讲述一名北京大学生在屠杀中中弹成为植物人的故事。
快跑，坦克又来了，我没躲开，也没退。
这段小说里面强调了一个，就是当这个白灵被坦克压过去的时候，过了一会儿他的肉变得厚了。那么我要读这一段的原因，就是这种对肉体和精神的伤害，他总有一天他会复活，他会有一种抗争精神， 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那种被压扁的心灵都会复活。
由妇女和性别不合规人士组成的蓝火鼓乐队，把今年会会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今天的感想，我觉得在这个美国的空间里边，人们对那个自由精神的呢，我觉得是很饱满的，不像在我们自己的国度，这个避而远之。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文智慧是很重要的，已经扭曲了。不但是老子入化了、变形了，已经应该关心的是呢，首先应该是中国人自己。
放下哀伤和沉默，让我们相信一切。在黄昏和拂晓之间，让我们体味时间的报酬，体味期待的欢乐。
纪念30周年，我们都已经人过半百，甚至年纪更大了哈，已经不是年轻小孩了。所以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未来的一个民主中国的建设的问题。我们相信在未来中国转型，这是我们一定会看到的一个结果，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哪天发生，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为那天发生做好准备。
纪念会组织者之一的人道中国主席周鹏所说，这次活动的举办让他梦想成真，因为教堂是一个可以倾诉、可以怀念和可以仰望的地方，是纪念64、30周年的最佳选择。
今天能在这里，我就觉得是我们的声音已经被听到，但是这个声音呢，不是说我们自己讲的有多好或者表演，因为我们是在为那些死去的人，为那些在中国这个遭受苦难还不能发出声音的人，为他们在这里发出声音。
从大教堂的牧师到为气候变化而战的音乐家，登台表演或发表演讲的有人权组织的活跃人士、自由西藏学生代表、反人口走私的斗士，以及美国笔会的诗人、作家、音乐家。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世界舆论管控和网络监控最严的国家。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对互联网控制的升级和持续提升，西方技术公司对中国中共网络管控的协助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批评。批评者指出，当今中国网络监控之所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乃至最先进水平，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当局这些年来一心一意力图控制中国公众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发声渠道，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加紧再加紧这种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西方公司给中共政权提供的多方面的积极协助。如今中共当局用于进行网络信息封锁和监控的硬件设备和与之配套的软件，最初都是由西方公司提供的。2008年，在中共当局开始大规模建设网络信息封锁柏林墙，也就是专门用于控制中国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什么的所谓大防火墙的时候，美国思科公司向中国提供了专门为中共当局实现这种目的而打造的设备，而且思科公司还专门设计了一种网络设备，可以让中共当局对他所要镇压的法轮功追随者进行识别定位，然后可以对他们进行追踪迫害，其中包括实施酷刑。雅虎公司则一度向中国当局提供用户信息，使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对好几位政府批评者进行定罪和判刑。中共领袖习近平一方面加大中共宣传力度，大搞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加强信息封锁，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协助 中共的角色越发凸显出来。苹果公司在中国的网上应用店，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将中国网民可以用来绕开中共网络信息封锁的虚拟私人网络 VPN 下架，将当局不喜欢的《纽约时报》的应用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应用下架，同时却毫无难色地接受中共当局推出的用于宣传习近平的学习强国应用。这种局面导致许多批评者说，苹果公司现在实际上成了中共当局的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当初西方公司在中国经营，迎合中共当局的要求，他们为自己提出的辩护理由是，他们通过遵从中共的要求而得以留在中国，从而促成了中国的持续开放，从而给中国公民带来好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中共的要求不断提升，对中国人的自由、自由世界的损害越来越明显。因此，现在是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做出明确的选择的时候了，胡平说。
所以他这个开头他的能够起到的作用，我想是利弊参半。但这种游戏的玩法到后来是越来越明显，是越来越不利于自由世界这一方。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很重要，就是这些公司必须得重新考虑。即便你们当初这么做的时候，有你们一些善良的或者比较合情合理的这么一些考虑，但是当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发生的这么重大变化的时候，我那当然就有必要重新考虑，要改弦更张。就和我们看到这些年来，
面对来自西方和中国国内的批评者提出的给中共当局为虎作伥的批评，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西方公司普遍提出的自我辩护的理由是，他们要在中国经营，就别无选择，只能遵从中国的法律。对西方公司的这种自我辩护，来自中国的法律学者滕彪表示，这种辩护其实是没有道理的。首先是从伦理上说，任何公司和公民个人都不应当遵从践踏基本人权的恶法。再者，中共当局发布的用于网络监控和迫害的法规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和中国的宪法。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批评者提出的西方公司给中共当局为虎作伥的批评提出反批评，声言要求以盈利谋生存、谋发展的西方公司充当与中共当局进行斗争的斗士，为自由民主开路，这种要求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情理的。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智库对话中国的所长王丹博士说，这种反批评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王丹说，
首先我觉得这么家当时要赚钱，但是这么家也是人，也应该有最基本的良心。好，以苹果公司为例，那么这个公司在创办开始贾布斯创办的时候是有他一定理念在内的，也就是说对于像苹果这样的大的公司，赚钱本来就并不是他们唯一的一个理念。当然现在怎么可能就是只强调赚钱这一个部分呢？那么从资本主义整个起源来说，都还有新教伦理等等因素在内，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也不是只以赚钱作为最高标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觉得即使是说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我也不认为西方这些大的公司哈，真的没有任何可以跟中国政府去进行 bargain 进行谈判的本钱。
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西方公司与力图控制中国公众信息交流渠道的中共当局密切配合，给中共操控信息流通提供硬件和软件。这种做法尽管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在批评者看来，西方公司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以盈利赚钱为第一考虑， 继续与中共沆瀣一气做魔鬼的交易。这种局面在2010年出现了部分的反转。早先在中国遵从中共指令封锁中共所不喜欢的信息，并因此得以在中国大陆经营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的谷歌公司，在发现中共当局试图窃取其商业机密之后，决定不再遵从指令，并决定将谷歌网络搜索业务转移出中国大陆。然而近年来，谷歌有意再度进入中国市场，并为此与中共当局谈判，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专门设计了一款名为蜻蜓的搜索引擎。这种引擎可以自动屏蔽中共所不喜欢的信息。在有关的消息去年曝光并引起强烈的谴责之后，谷歌发表声明称已经搁置了蜻蜓项目。这一发展被认为是少有的舆论压倒大公司牟利意图的胜利。然而美国专门报道科技新闻的网站 The Verge 今年三月报道说，谷歌公司的员工发现谷歌公司显然仍在继续进行蜻蜓项目，因为他们发现蜻蜓的电脑程序有几百处修改。但是谷歌公司的发言人坚持表示，谷歌没有在中国推出蜻蜓搜索引擎的计划，也没有继续进行蜻蜓项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中贸易战再次升级，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他这次来美国表示中国是有最大的诚意，但两天在华盛顿的谈判仍然是以无果而告终。在美东时间星期五凌晨12:01开始，美国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调高关税，特朗普总统接连发推文称美国不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因为关税给美国带来的财富比协议还要多。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就此为您解读。
相信你今天也是和我们一样，一直是密切的关注着这个贸易谈判的进展，但是没想到这午餐时间还没到，双方的这个会谈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我想请问你是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可以说在过去的一周以来的这个时间里，双方的这个贸易谈判的形势可以说是急转直下，那么你对于双方处理贸易争端的这个表现又做怎么样的评价？
我觉得这样就是美国提高对中国进口品关税的影响，首先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说是贸易战了。贸易战的严格定义也就是这样一轮一轮的扩大而加剧这些控制贸易的措施，所以这个已经是现实了。第二是我觉得这么一做中方最近在谈判当中的行为，而且美国的答应，我觉得意味着两国都是认为对方是没有能力来忍受这些关税对其他对方国家的影响。我觉得对两个国对方的评价都是这种忍受能力比较低，这个对经济的启示，也就是说这些关税实行会实行挺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两国都觉得对方很快就会做出让步的。而且觉得自己本国忍受这些关税的能力比对方想象的要更有能力的。
那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您认为双方都在猜测对方是不能再忍受或者说不能再承受这个贸易战的代价了。那么现在这个贸易战，这个贸易谈判吧，虽然没有说是这个破裂，但是也是陷于一个停滞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这个贸易战也马上要进入，如果从去年夏天开始算起的话，马上也要进入第二年了。那么实际上就您的分析来讲，贸易战目前为止对哪一国伤害是更大呢？
要是用各国的就是总产出增长率来评价的话，应该是对中国影响更直接更大，但是在各国有个别的产业、个别的就业领域受到冲击是比较大的，比方说美国的做农产的这些美国农民的他们的事业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对中国的同样对中国这些在中国跟向美国出口的这些公司的员工或者是跟中国的这些工厂的做相关投资方面的工作影响也是蛮大的。今年第一季度的中国的这个投资这种厂用的工具和设备是从2004年以来头一次下降了。这就是说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了。
那可能我们采访过的这个经济学家，普遍绝大多数的这个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包括您也是认为这个贸易战会给两国的经济，包括这个全球经济，可能也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这方面，我们从数据上看来，美国的经济数据一直是向好的，包括这个就业数据，包括这个消费者信心的数据，都是一片的利好。您怎么解释在贸易战中美国经济数据仍然利好这样一个现象？
对美国做未来几个月或者几个季度的预测，最现在一个有比较明确的信号的一个指标是采购经济指数PMI 这些调查，而这些指数对工业产业和非工业产业在近几个月是明显比2017年和2018年要低。这个3、4月份这些采购经济指数都是实现了几年以来最低水平了，所以美国在未来几个月的经济活动，包括就业增长的速度这些统计是表示这些速度会放缓不少。
那我们现在评估一下目前的这个局势，还没有看到这个贸易战能够很快解决的这样一个迹象哈。那如果贸易战继续下去的话，对两国的民众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就比如说对美国的民众，比如说接下来去超市买东西，有哪些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吗？以及包括比如说您所在的这个美国的金融行业是否会受到一些影响？
首先是影响两国民众的情绪，这个在中国是很明显的，因为中国它都几十年以来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它的经济政策的宗旨嘛，但是要是国外不对中国开放了，这个怎么样再进行下去？所以对民众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对美国的这个民众的影响，短期之内这些关税会让一些就是一部分美国人在超市或者在百货店买的商品或者在网上买的商品的价格有上调的，但是短期对食品价格影响不大，对油价就是天然气价汽油价也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个对未来几年的增长水平，就业增长水平会有影响的。
嗯，好的。那么您对贸易战接下来的这个发展前景是怎么看？因为中国也说了，它可能会采取一个必要的反制措施。您认为中国还有哪些措施可以继续来用来使用呢？
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在抬高它对美国的这些农产品出口品关税税收率，或者是对美国的这个天然气和这些其他的就是石油相关的产品的税收率再抬高，再降低它对这些美国产品大宗产品的进口量。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张燕，我是季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5月11日警告中国最好不要把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拖延到2020年以后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上，否则美国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将对中国更为不利。特朗普星期六下午接连发出两条与中国贸易谈判有关的推文，他说，我认为中国感到他们在最近这轮谈判中被打得很惨，他们或许要想要拖到2020年下次大选，看他们能不能走运，碰上一位民主党人赢，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每年从美国赚5000亿美元。他紧接着在第二条推文中说，他会赢得选举，原因是美国历史最好的经济和就业数字等等。他说，如果协议在他第二个任期上谈判的话，那就会对中国更加不利。他警告说，中国现在最好就行动起来。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无果而终，原定2天的谈判在星期五中午就匆匆结束。在此之前，美国从星期五凌晨时分开始把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还启动了对余下的3000多亿中国商品加税的程序。导致美中贸易谈判一度陷入破裂边缘的主要原因是美方指责中方背弃了在此之前谈判中做出的许多承诺，让美方感到谈判的方向出现根本性的倒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11日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保守派智库克莱蒙研究所发表公开讲演时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使美国企业被迫以技术换市场的日子过去。在阐述具体问题时，蓬佩奥重点提到了中国。他说，特朗普总统采取的行动制止了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美国企业不再被迫交出他们的技术财富作为在中国经商的代价。英国政界小心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问题再次发出的警告，表示华为构成的安全风险可以管理，又评论认为英方的这种态度可能不会让美方感到满意。蓬佩奥国务卿上个星期访问英国的时候说，中国希望通过比特和字节来分裂西方，而不是用子弹和炸弹。他要求英国重新考虑有条件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的初步决定，并警告说，英国的决定可能殃及美英之间的情报互享。南非选举委员会星期六证实，执政的非国大在星期三的选举中获胜，继续执政，但非国大的投票率得票率低于过去几次选举。巴基斯坦南部一个地区爆发新的艾滋病疫情，官员星期六证实400人中将近80%是儿童，其中一半不到5岁。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